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5月5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中国教会史里边的一个特别的题目，就是太平天国对教会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看太平天国的基本信仰。我们知道洪秀全呢，他跟传教士学习真道，所以他听见过圣经的真理。我们从他的主张当中啊，可以发现呢，他比较着重于旧约的律法，忽略新约，好像并没有获得耶稣基督福音的真谛。他也不明白基督教里边上帝三位一体的观念。他认为啊，上帝既然是天父呢，也必然有一个天母，耶稣是天兄，秀全呢就是天弟，所以两个人呢都是天母所生，这样呢就把他自己的母亲呢神化了。这些观念呢都是圣经里所没有的。太平天国也利用当时中国人民相信鬼神能够附在人身上的信仰呢，就认为啊，上帝的灵啊已经附在杨秀清身上了，所以可以借着杨秀清说话，并且耶稣的灵呢附在萧朝贵的身上，也可以下凡说教。等到洪秀全知道这个发展以后呢，他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了，他不得不承认呢这种怪事，并且也变成他所接受的教义的一部分。这样呢，最后呢就动摇了会友对洪秀全的信心，也动摇了大家对他的忠诚的程度，种下了以后啊太平天国内讧的根源。为什么呢？如果上帝和耶稣能够借着杨秀清和萧朝贵来讲话的话，那么这两个人岂不是比洪秀全更有灵性吗？我们也可以说当时的一种灵恩派出现了，认为圣灵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对人说话，如果他们说的话和圣经上的话摆在同样的分量的话，就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讲了很多的话不合圣经的道理。他们根据什么圣经来传讲神的真道呢？我们知道啊，早期啊有一个传教士名字叫做郭石腊，郭子仪的郭，忠实的实，希腊的腊，郭石腊翻译的圣经译本呢就被洪秀全所接纳了。因为他最早读到的圣经的译本是郭石腊译本，这个译本称上帝是皇上帝，皇帝的皇，皇上帝。他们相信上帝就是中国古代所拜的同一位上帝，他们说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人古老年代当中啊所拜的那位上帝是一样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主宰万物的独一的真神。不过呢，他们强调旧约中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公义，而抹杀了上帝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强调 旧约中上帝的公义和愤怒、嫉恶如仇的那种态度，忽略了新约当中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赦免。不仅如此呢，太平天国好像也不太认识上帝独生爱子的意义。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爱子，他为童女所生，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升天，再来要审判。这些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都不是太平天国的教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洪秀全所相信的基督教是不纯正的基督教的信仰。还不止如此，太平天国也不清楚圣灵来是为基督做见证，圣灵的工作是使人知罪、悔改、相信、称义和成圣。他们反倒把杨秀清称为圣神风，用一个人来代替了圣灵，这是非常错误的。最后我们看看太平天国对洗礼和圣餐也有误解。洪秀全本人呢，没有领受基督教的洗礼，他没有从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奉神差遣的传教士那里，或者是从一个牧师那里领受洗礼。我们也可以说他没有受过基督教的洗礼，他也没有领过基督教的圣餐。所以呢，太平天国的宗教仪式里就没有圣餐这一件事情。也许因为洪秀全本人没有领受过圣餐，所以他也不知道圣餐的重要性。其次呢，我们来看看太平天国有一些新的法令，造成很多社会的改革，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太平天国颁布天条，自从他定都南京以后呢，就颁布了许多的天条，比方说悔改条例，这是模仿摩西十诫做成了十款天条，并且强调洗礼和祈祷，说天下呀分为万国，但是呢总括起来呢都是一家，并且强调男女平等，采用儒家修身之道，凡是合乎基督教道德教训的，他一概是采纳的。另外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严禁恶习啊，社会上有许多邪恶的风俗习惯，他是加以禁止的。比方说太平军多半是两广的客家子弟，客家人当中那个妇女啊，从小是不裹脚的，他们是天族。洪秀全到南京以后呢，就下令江南的妇女禁止裹脚，不再缠足。这件事情呢，他没有做成功，因为啊，他下了命令没办法执行，是后来传教士在中国提倡为个女子放脚才成功了。等到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开通了以后呢，妇女就放脚了，不再裹脚。另外就是严禁赌博、饮酒、奸淫、抢劫、偷盗、迷信，并且不准吸烟，法令是非常的严，说违者处死，赌博的人、喝酒的人要处死刑，这个是有一点过分的。除此以外呢，也有一些对中国不良风俗的改革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方说禁止旧社会买卖奴婢，禁止男人嫖娼，不准社会上有娼妓，并且不准男人纳妾，就是不可以有小老婆，这些呢都是现代文明社会里边也不许可的。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些事情呢？因为他认为这些恶习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也违背了基督教的教义，因此呢要提高妇女的地位。可是呢，等到洪秀全进了南京以后呢，他好像有一点要做皇帝的味道，在后宫当中啊，妃嫔有几十个人呢，所以后来他就在酒色当中啊迷失了方向，以至于他不理朝政，最后呢走上了败亡的道路。除此以外呢，他也推行乡治、乡村自己治理的一套的哲学，比方说每25家要设礼拜堂一所，25家人就要有一个礼拜堂，礼拜天呢人人都要出席听道，由乡村里边的那些有领道能力的人来主持，所以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乡村治理的方式。男女孩童每日要上学，这个也没有实现，只有理想呢没有能够把它付诸实现。除此以外， 太平天国也实行天历，他改了中国的历法呀。比方说公元1853年，也就是咸丰三年呢，他颁行天朝田亩制度，把土地收归国有。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用。他的目标呢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男女平等，一样待遇，让天下人都能够分享天赋的福分。这一切都是理想，都没有实现。另外一点呢，就是开科取士。早期的领袖啊，都是满清考试落地的人，也就是当时不得志的人。那么现在一旦得志了呢，就开科取士。在开科取士的情形当中呢，有些特别的现象，就是除男生以外呢，准许女生应考，题目出自圣经或者是天朝的官书。中国的古典呢，比方四书五经啊，都不包括在内。所以呢，太平天国只有15、16年的历史，他开科取士用了一些他自己训练出来的人。一般的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啊，对这种做法都不赞成的。后来遇到了抵抗，慢慢就消失了。他在战场上失败以后呢，就被曾国藩这些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级的人起来组织军队呢，就把他打败了。现在我愿意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两处的圣经，我们根据神的话来看看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在地上传道是怎么样的做法。在马太福音28章啊，18节到20节，那里记着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向他的门徒所颁布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把这一个向全世界传福音的大使命颁布给那些看见他复活的门徒，让他们到世界各地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要传福音，让人家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第二点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施洗。第三点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第四点是主耶稣的一个应许，如果我们这样忠心的去执行以上这三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使人归主，为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主的命令，主答应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然后在主耶稣升天以前，在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升天以前，门徒最关心的事情不是传福音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以色列国能够被上帝复兴，让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他们在使徒行传1章6节，在他们最后一次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第7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要去问上帝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到第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让你们成为新造的人，你们就得到天国的能力，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怎么样一个路线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当时的京城，也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这犹大全地呢，就是犹大省啊，在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一省之内。然后到撒玛利亚，就是和犹太人文化语言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直到地极，到那些和犹太人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为主耶稣 做见证。我们根据主耶稣所吩咐的传福音的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路线来讲呢，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在地上没有意思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所以主耶稣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是属这个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不会让你把我捉起来。主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当然将来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说地上的国要变成上帝的国，因为那个时候新天新地出现了，整个的宇宙就是上帝之国所在的地方，整个的宇宙都要受上帝的统治，上帝的旨意要通行在天上人间。根据这个背景，我们来看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天国运动呢，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他后来变质了，他把一个传福音的运动变成了一个推翻满清的运动，就让他迷失了方向。最后我们来看看当时在中国传教的这些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我们可以说分作两方面，有的人采取一个正面的看法，他们认为啊，这一个新的运动能够使中国更加的开放，更容易铲除偶像的崇拜，让基督教有机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并且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大英圣书公会啊，决定在短期之内印刷100万中文新约圣经，许多人呢就踊跃的捐款，他们盼望把中文圣经呢分发给更多的人来读。另外呢，有反面的看法，有人认为呢，洪秀全所传的基督教的道理是不纯正的。曾经教导洪秀全圣经的这一位罗孝全牧师呢，在公元1860年呢10月份到达南京，他受到很大的欢迎，但是经过他的观察以后呢，他很失望。他说好的一面呢是没有偶像，没有妓女，没有赌博，但是坏的一面呢，他发现天王啊，就是洪秀全，虽然非常热心传道呢，但是他传的道理本身呢包含很多的错误。所以这位罗孝全牧师就得了一个印象，他说我相信呢这个人是疯狂了，他称自己是耶稣的真弟弟，他称他自己的儿子呢是年幼的救世主，并且呢也不重视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就很失望地离去了。我们也可以说太平天国对基督教造成了一种伤害，内战呢使各地传道的工作退后了10年，并且呢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产生了许多的反感。最后我们做一点评论，太平天国呢举办的科举考试不再用4书5经作为考题，并且禁止民间祭祖的活动，这就得罪了儒家呀和一般的老百姓，让传统士大夫阶级的人呢，曾国藩这些人群起反抗，组织军队呢把太平天国呢就打败。除此以外呢，洪秀全以为天主堂里供奉的圣母像啊是一种偶像，所以他加以捣毁，这就得罪了天主教，所以让法国呢出兵帮助满清啊平定太平天国的运动。在内外夹攻之下呢，洪秀全又迷于酒色不理朝政，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维持下去。马太福音24章45节，主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要为上帝做工的人，他必须有忠心。忠心表示他的信仰和生活是合一的，见识他明白怎么样做。一个要为主传道的人，必须在当地的文化中找到一些能够帮助传福音的媒介，避免阻力。现在洪秀全生活不检，失去了忠心，他又在中国的文化当中遇到了阻力，以至于失败得很惨。我们也可以说，上帝盼望一个纯正的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在中国发芽开花，就像今天有很多信仰纯正的弟兄姐妹在中国的大地上为主做见证，是蒙上帝祝福的。虽然太平天国 对基督教的道理认识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太平天国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很多贡献的。比方他动摇了满清的统治，因为满清原有的军队八旗啊已经没有作战的力量了。这次帮助满清平定太平天国的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人，此后汉人的势力就开始抬头了。我们知道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孙中山先生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看太平天国运动是给予很高的评价的。如果满清的帝国制度没有结束，中国的共和是无法建立的。也就是因为太平天国动摇了满清的统治，所以让这个帝国提早结束了，让中国的共和制度可以早日出现。根据近代超越文化宣教学的研究，我们到一个新的文化中去传扬福音，对当地的风俗人情不能要求太快的改变，我们必须等候教会在当地的文化中有相当的成长以后才做这些改变。太平天国的失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以上的原因以外，我们来看一下太平天国败亡的过程。洪秀全迷于女色，不理朝政。1856年，太平天国最高领导的阶层呢发生了分裂，一心想取代天王而夺取政权的杨秀清啊被韦昌辉杀害。不久韦昌辉又想杀害石达开，石达开啊连夜逃命而去，最后韦昌辉被洪秀全致死。此后洪秀全与石达开之间发生了矛盾，彼此不能信任，导致太平天国的垮台。7年以后，1863年7月，李秀成啊已经看见清军步步进逼啊，将要攻打南京。这位年轻的将军呢劝洪秀全在南京城内啊囤积粮食和军器，没有被洪秀全接纳。因为洪秀全的部下发现了李秀成啊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所以不敢信任他。不久以后，曾国荃，完全的荃加一个草字头，他是曾国藩的家人，他带着湘军呢从湖南来到了南京，虏获了城外大量的粮草和军器，并且将南京围困。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报告南京城里的人民和军队已经开始挨饿，他劝洪秀全弃城突围，由他保驾出城转移阵地。洪秀全认为将来一定会有天兵天军来救他，所以不加理会。1864年，李秀成再次报告南京城内已经有人饿死了，可是洪秀全认为上帝会从天上降玛纳，就是天粮啊，来解救困难，他的希望当然是落空了。最后洪秀全和南京的人都开始吃草，到1864年4月，洪秀全病倒了，6月1日洪秀全死了，太平天国不久也就结束了。从表面上看，洪秀全对圣经的话很有信心，但是这些话不是上帝对他说的，乃是旧约和新约里边一些历史的故事，所以他的盼望都落空了。
中国历史上这么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就此结束了，我们需要对太平天国做更多的研究，使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弟兄姐妹，今天我要介绍一首诗歌，歌名叫做《古旧十架》。
第二节的歌词这样说：主宝贵十字架乃世人所轻视，于我却是真神仁慈，神爱子主基督离天堂众荣华，甘愿为世人背此苦架。副歌：故我爱高举十字宝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 要背负十字架，此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清楚地明白，你的国不属这世界，你要在人心当中掌权，你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完全归在主的名下，成为新造的人。愿主帮助我们认清主耶稣要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何等的大能，能够改变人的心境，能够给人新的生命。愿主帮助我们在中国做纯正的工作，做主喜悦的工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太平天国对教会的影响，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洪秀全虽然受了基督教的影响而开始传道的工作，但是他对圣经的真理认识不够清楚。太平天国的拥护者相信上帝是创造天地、主宰万物的独一真神，强调旧约中上帝的公义和愤怒，忽略了新约中上帝的慈爱和赦免。第二，太平天国根据摩西的十诫做成十款天条，主张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禁止男人纳妾，不许买卖奴婢，都是很好的社会改革。但是洪秀全进入南京以后，不理朝政，后宫美女有几十人之多，导致他的失败，也破坏了教会的形象。第三，洪秀全带领的革命运动以破除偶像为重要工作，这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发生了冲突，终归失败。因为择下孔子牌位而得罪了中国的士大夫，因为毁坏祖宗牌位而引起民间的反对，因为捣毁天主堂中的圣母像而与法国发生征战，传教士因为发现许多错误也不再支持他了。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 各样属灵的福气。请为我们祷告，让上帝放在我们手中的圣功得着成全。如果您愿意与我们分享您听这套信息的心得，或是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联络，请用包装盒上所印的通信处与我们联络。
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握住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
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雅米。我们不得不感叹，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转眼间我们已经步入到四月份了。还记得当初我们意志满满地为自己设下很多的目标吗？我们有没有完成呢？还记得在新年仪式的时候，我们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要充分地利用时间，那么我们有没有虚度光阴呢？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用担心，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学习一篇文章，希望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发现了时间管理的秘诀。下午已经过去大半，我坐在电脑前想着如何编辑网站上很快需要发布的一篇文章。儿子在客厅吵闹地玩着他的玩具车，大声地提醒了我，这一下午还没找到时间陪他玩会儿。同时我也在想，该如何在老公跟妹妹下班到家前准备好今天要料理的晚餐。但我并没有开始斟酌文章的用词和标点，以及去做任何一件我代办清单上的事项，而是在一个读书社交平台上查看我的朋友们最近都读了些什么书。就在这时，一条消息冒出来，告知我过去几个月总共读了19本书。作为自认为是个大书虫的人，我简直难以置信地盯着这个数字。即便是过去产量极低的年份，我最少也可以读这个数量的2倍，为什么2019年头几个月却只读了这几本书呢？接下来的2个礼拜中，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同时也开始注意自己是如何使用时间的。很快我就发现我的工作效率很低，主要是因为我常常假借休息的名义浏览社交平台或新闻网页。这些休息的时长通常比想象中来得久，而且会使我分心，无法专注在工作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空出一个上午，去附近的咖啡厅买一杯物不及所值的咖啡，好好的思考一下未来该怎么规划我的时间。对于我想出来的应对方案，我还挺满意的。为了提醒自己接下来按照计划行事，我还特地把计划整理成一张即时贴，并贴在我的电脑上。尽管第一天成效还不错，在接下来的1个礼拜内，我就发现我的坏习惯又回来了。我会忘记给自己设定计划， 或远离电脑去休息。在我应该专心为工作搜集资料时，却一直分心浏览网络上那些可有可无的信息。有几天的状况比较好，但即使是状况好了那几天，我也不敢说我真的利用好了我的时间。不论我多努力，总还是会受干扰的影响。我的自我反思和那些实践步骤只能起到一点轻微的作用而已。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有天我读到圣经诗篇51篇，大卫犯下通奸和谋杀罪后写的忏悔的诗篇，有一句经文特别吸引我：上帝呀，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吃惊的是，大卫没有把精力放在解决他犯下的罪行上，他并没有向上帝保证未来自己一定会做得更好，相反，他转向上帝寻求他的怜悯，求他改变自己的心。在面对时间管理的问题上，我写下了切实可行的步骤和计划，相信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力来改变状况。但实际上呢，这是完全行不通的。我忘记的正是大卫最清楚的，上帝不但愿意饶恕，也愿意替我们造一颗清洁无伪的心，并赐下圣灵日日更新我们的灵。当天下午，我决定换掉电脑上面的即时贴，用诗篇51篇10节来代替之前那些实际的步骤和方法，并且好好的以此来祷告。当我坐下来工作休息，甚至是又开始浏览网络上无关紧要的信息时，我会一边看着即时贴上面的经文，一边祷告：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难以置信的是，那天下午我的工作效率出奇的高，我居然可以完全专心在工作上，不光做得快，而且还很好。我甚至有多余的时间来洗衣服、整理家务、下楼陪儿子玩，以及好好的为家人们煮一顿晚餐。到如今，已经过去2个礼拜，虽然有时候我会没有那么高效，工作会耽误的久一点，晚餐会比平时吃的晚一点，但整体上，我比以前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工作质量也更高了。事实情况证明，当我试着用意志力去解决问题时，我失败了。而当我发现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时，我开始求上帝帮助我。我祷告，求他改变我的心思意念，让我不那么容易受到干扰，可以专注在工作上。我求他赐给我力量，让我做成靠我自己做不到的事。上帝慷慨地回应我的祷告，靠着他赐下的恩典，我可以好好的工作，并且有效地运用时间。这个真实的经历再次提醒我，上帝是可以改变人心的上帝。他替大卫造了一颗清洁的心，也更新了我的心，并且让我在过去的2周奇迹般地经历到这一点。我知道他会持续更新我，且在我办不到的时候帮助我战胜罪和坏习惯，直到我可以完全圣洁而欢喜地来到他面前的那一天。你在生命里正面对哪些挣扎呢？ 有哪些即使立下心志也依然无法改变的事吗？求上帝为你造一颗新的心吧。改变或许无法一夜达成，我的有些祷告也是在很多年后才得应允的。然而即使在等候时期，我们依然可以求他帮助我们信靠他并仰望他的力量。就算再次绊倒，我们知道上帝仍然会塑造和更新我们，只要我们不停地祷告，相信他的作为，他就会更新我们。他也渴望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灵，我们只需向他求。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青兰姊妹。今晚我与大家分享一个福音信息，题目是把你自己交给上帝，不要再挣扎了。有一次在一艘船上，一个人不小心落到了水里，这个人在水里面挣扎，好多人都在船上着急，喊着水手快下水救人，但是水手却无动于衷，一点没有要下去救他的意思。当那个落水的人渐渐失去了力量，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只见水手立刻跳下去把他救了上来。救上人之后，大家都问这水手， 你为什么起初不去救他，要等他快要淹死的时候才下去救他呢？水手回答说，如果一开始我就下去救他，恐怕救不了他，反而赔上了我的性命。等他力气使尽了，不再挣扎了，那时就是我救他的时候了。是啊，弟兄姊妹，你还在挣扎吗？神在等你，等你不再靠自己了，那时就是神出手的时候。神所要的就是顺服，不反抗。所以不是神不救，而是没法救，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还行，还能搞定。有一个国家的总统常常花很多时间祷告，有个朋友问他，你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浪费在祷告上？这个总统回答道，我身负重责，若自认务需大能的上主帮忙，自己足能应付，我岂不是这世上最笨的人了？弟兄姊妹，不依靠神的人就是最笨的人。把你自己交给神，不要再挣扎了，学会安息在上帝的怀抱里，让他来帮助你走前面剩下的道路。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当年的雅各靠着自己的聪明换来了什么？就是哥哥的追杀，舅舅的欺骗。亚伯拉罕靠着自己的聪明换来的是羞辱，自己的妻子差点就成了法老的妻子。弟兄姊妹，世界不是我们的神，不要看错了。妻子会认错自己的丈夫吗？孩子会认错自己的父母吗？你的窗户只能开向万军之耶和华，他正在等着帮助你，他赐福的使者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所以你要安静，再安静，几个羊角就可以吹倒耶利哥的城墙，一根赶牛的棍子可以打死600个非利士人，一块驴筛骨可以击杀1000个敌人。神的大能大力超越我们的无能为力。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小瞧了我们的神，不要告诉神问题有多大，而是要告诉问题你的神有多大。等候耶和华的人永不羞愧，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停一小会儿，神就叫你看见他的荣耀。愿神裂天而降，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愿荣耀归于帮助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阿们。以上福音信息来源于全员网，全员网的网址是www.quanyuan.org。请加全员好友到你的微信朋友圈 iquanyuan。 谢谢，下周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这项事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